除了吃喝不愁以外，我还差点碰了女人。好，这个事儿要提到他有一次啊，那是我加入堂口以后一个月，有一天开完堂会，二把头对我说，大头，二爷带你去见见世面，就是到窑子里去，就是妓院嘛。当时一起去的还有三把头和五把头，还有几个小脚。说真的，我活了20年，好，这个时候他已经20岁了吧、
嗯、
我活了20年还没碰过女人的手。等到了妓院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二把头说的见世面是这个意思。我进门前，二把头告诉我，记住，现在你是爷，这里面所有的姑娘都是伺候你的，不要手软，脸皮也不要那么薄。就是到了妓院嘛，当然花钱的都是爷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心砰砰直跳，我看了看其他几个小脚，他们摩拳擦掌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进了青楼，青楼是妓院的另外一种说法。
嗯嗯。
进了青楼，老鸨，老鸨就是妓院的老板娘、
嗯。
妓院没有男的老板啊，都是女老板。
都是女老板。
对。
嗯、
老鸨笑着迎面而来，真客气啊。二把头、三把头、五把头都是轻车熟路了，就是很熟了这个地方，
嗯、
很自然的端起爷的范儿。我们这些小脚拘谨的跟在后面，就是很受拘束的样子。
青涩。
喝花酒的时候，什么叫喝花酒呢？酒还是一样的酒，但是这个酒啊是妓女陪着喝，喂你喝，就是来来来，我敬你喝，拿起杯子来端给他喝，都不用动手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样的一种氛围。喝花酒的时候分了两桌，三个把头一桌，我们这些小脚一桌。几个把头给自己点完姑娘，什么叫点姑娘呢？就是来那么多个，你要哪个你
自
己选，哎，自己挑，你喜欢哪个挑。点完姑娘以后，让我们也点，我哪里敢啊？我甚至都不敢抬头看姑娘们。最后二把头说：“怂蛋玩意儿，就是你这个人没出息嘛，怂蛋玩意儿，我来点。”他一口气点了几个，那几个姑娘高高兴兴的来到我们身边。被点中的有钱的嘛？
对，
因为没有人点的没有钱啊。坐在我旁边的小家碧玉型的，就是女人有不同的类型啊。
嗯、
这个小家碧玉型就是看起来很小鸟依人那种。小家碧玉型的个子不高，但是人很水嫩，皮肤很白，眼睛里波光荡漾。刚坐下，一股淡淡的胭脂香味迎面扑来，冲得我有点迷糊。他很快就抓住我的手，因为妓女嘛，她经常在这种圈子里面嘛，所以她反而放得开。
嗯、
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谈恋爱的话，那女的肯定是不好意思主动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这种地方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说他主动拉抓住我的手，我慌了，不敢看他，脸憋得通红。事后有几个小脚对我说：“兄弟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你那个德行，整个脑袋就像涨红了的牛蛋。牛蛋是什么意思？
没意思，
就是牛的睾丸。”蛋这个字啊，就是如果说鸡蛋，那就是鸡生的蛋。那如果说别的动物蛋，一般来说指的是睾丸，知道吧？那因为牛的蛋是特别大的，有多大呢？如果是一个成年的牛啊，后面的睾丸大概有这么大一个，挺大一个，一碗都装不下，很大很大的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说你的脸啊，就跟涨红了的牛蛋一样，就是说脸是红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说涨红了的别的，要非要说这个蛋呢？就他们这种下流话用来侮辱人的，明白吧？我说就你好，你也他妈鼻子周围的肌肉老跳，就是这个肉在跳，就像拉完屎的牛屁股一样一缩一缩的。二把头看我们放不开，就冲我们瞪瞪眼，他一瞪眼，我们就逼着自己放开了。喝酒的时候，姑娘会朝你嘴里夹菜，有那个妓女嘛，夹菜给你，反正就是去享受的人是不需要动手的，喝酒吃饭都不用动手的。姑娘们端起酒啊，夹起菜来。我长这么大，除了母亲，这是第二个女人给我夹菜，因为妈妈小时候会喂小孩的嘛，
对
不对？那么除了母亲以外，这是第二个女人给我夹菜。我心里明白，就我这个怂样，姑娘那是看中了我兜里的钞票。这个话说的很对啊，凭什么人家夹菜给你吃，是不是？还不是看中你的钱嘛，伺候好了有钱嘛。他们肯定想，给谁夹不是夹啊，就当喂猪了。就是他在替这个姑娘们想啊，不还不就是喂猪了吗？喝了2个时辰的花酒，这一喝就喝了4小时啊。几个把头带着姑娘们上楼了，因为喝酒的地方在大厅嘛，然后会到房间里去。二把头上楼前回头对我们几个小脚说：“别他妈光顾着喝酒，往这里来不是为了喝酒的，对不对？”那这个地方就是妓院嘛，妓院当然是做别的事的了。酒是乱性的，喝了酒胆子就会变大。看着其他几个小脚用的姑娘上楼了，我竟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姑娘上去了。进了姑娘的厢房，又是一阵浓郁的芬芳，就是香味啊。那屋子里的被褥和纱帐 估计都被熏了香。熏香这个事儿呢，是古代有钱人家都会这么做的，就是衣服和被子啊，会怎么样呢？有点像蒸笼，就蒸馒头的蒸笼啊。
嗯。
如果你们没见过大的，至少见过小笼包的蒸笼吧？对不对？是吧？那我们农村是这么大的，是不是啊？它有点像。
我们长春也有，就是面那个馒头房、馒头店里面一个大，特别大一个蒸笼。
它呢有点像蒸笼，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蒸笼，比那个要轻。这样的话，把衣服和被子放在里面以后，底下点那个香料，香料烧起来的那个东西就熏在衣服上面啊。这样的话，家里就有香味。古代呢，有钱的人家啊，或者贵族啊，一般都蒸的。那既然有钱人家搞呢，像那个妓院当然更要搞了，妓院就是很有钱的地方吧。估计都熏了香，总之就是香，冲的人头晕。姑娘对我说：“爷，洗洗吧。”说的把我拉到角落的棚架旁，架上有一个铜制的洗脸盆，里面是半盆清水。那么这个架子是怎样的呢？它是这样啊，这三个角，因为三个角都不会摇，你像我们凳子四个角会摇，是不是？
嗯。
三角不会摇，好，三个角，但是其中一个角高，可以挂东西，放东西；另外一个角就只有这么高，然后盆子往上一放就放住了，是吧？这底下当然还有横杠啊，还有横着的杠子，盆子一放放住了，然后就用这个洗脸。咱们现在不都是水池吗？卫生间做好的水池吗？
对啊。
以前都是用的这种东西。就来到这个盆架旁边，架上有一个铜制的洗脸盆，铜盆子是很值钱的，一般不是木盆子吗？咱们现在有塑料啊，以前没塑料的。里面是半盆清水，我想是该洗洗了，头晕啊，低下头撩起水就往脸上扑，洗了几把清醒多了，回头看姑娘，发现姑娘愣愣的看着我，傻了。我不解问，怎么了？有手巾吗？擦擦脸。那个姑娘咯咯咯咯笑起来，把我给笑傻了。怎么了？姑娘掩着面说：“爷，这不是让你洗脸的，是让你洗下面的，就洗屁股啊，还有小鸡鸡那个地方的。”我脑袋轰的一声，羞得满脸通红。洗下面，也就是说，有无数人用这个盆洗过下面，而我却用它来洗脸，那不感到一阵恶心吗？是不是？姑娘们边说边把外衣脱了，露出娇小的身体和红色的肚兜。古人没有胸罩。潘雨辰，我跟你讲到过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我知道。
古人没有胸罩，知道吧？是肚兜，就是咱们现在只有小孩用肚兜了啊。有的古人的话，女子成年女子也是肚兜。哎，爷，我帮你洗吧。就是在妓院里，当然是女的妓女要帮着男人洗嘛，是吧？我也帮你洗吧。说的要解我的衣服，就他先把自己的衣服脱了，来脱这个主人公的衣服啊。我忽然躲开了，姑娘都不懂了。爷，怎么了？我说。你多大了？姑娘说16，就16岁就出来做妓女的。我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塞到她手里，然后一溜烟跑下楼去。身后传来姑娘的声音：爷，别走啊。因为按照他们的规矩，不服侍好了是不能拿钱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她说爷别走啊。事后大家会合的时候，二把头问我玩得怎么样啊。我说挺好挺好。二把头笑着说，你一个大脑袋瓜子还挺好，以后二爷经常带你来。他以为他真的玩了吗？
没有。
到了堂口，过了段日子，有次开完堂会，祖爷对我说：“大头，你留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其他人散去以后，祖爷把我叫到屋子里面，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下人端了茶上来，祖爷说：“上好的龙井，你尝尝。”我不知道祖爷葫芦里卖什么药，接过茶杯喝了两口。祖爷打开扇子扇着，笑着说。你怎么没做啊？我一愣，什么没做啊？祖爷咳嗽了一声，和那个姑娘啊。我一惊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祖爷哈哈大笑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祖爷派人暗中监视我，就连去妓院也监视着，所以知道他什么也没做嘛。祖爷说，说说，为什么？别不好意思，要说实话。我吞吞吐吐地说，他才16岁，我当时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妹子，在家都是爹娘的心头肉，谁也不是自愿的，就是哪有人自己愿意去做妓女的，不都是被逼的吗？所以他不愿意去让人家心灵受到痛苦吗？祖爷收敛了笑容，凝重地说，天下人谁没有儿女，男人只知道嫖娼时的快乐，却不曾想过假如自己的女儿也在别人那里呢做妓女呢，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啊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个道理知道的吧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大头，祖爷没看错你。其实这是第一次观察他究竟有没有做大事的潜质啊。 他虽然笨，做骗子是不行，但是他有善心，对不对？说祖爷没看错你，印象中这是祖爷第一次夸我，但一想到连这样的事情祖爷都了如指掌，我就开始害怕祖爷了。原来我的每一件事他都知道的跟踪的。在堂口的日子感觉过得好快，转眼几个月过去了，当初那个堂官也逐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阿宝，我也渐渐适应了堂口的生活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祖爷又把我叫来，再次问我后不后悔，我实在猜不透他是什么意思。正在我踌躇之间，祖爷拿起茶壶笑着说，这壶茶冲淡了，你再去切一壶新的来。你这个茶楼堂官自从来了堂口以后，还没有正式给祖爷沏过茶呢。你原来是给我倒茶的，但是到了这儿为止你还没给我正式倒过茶呢。听旁人说，祖爷对茶很讲究，每次品茶些许的差异他都能品出来，有一点的差别都能吃出来。我在茶馆干过几年，茶道这个东西虽然谈不上精通，但是学过的和没学过就是不一样。茶、水、火、器，器就是器皿，空，每一样我都很在行。早年跟茶馆的掌柜学艺的时候没少挨训，就是去当跑堂的其实也同时也是做学徒啊，是学怎么泡茶的。早年也没有少挨训，没想到这些本事现在还派上用场了。我小心翼翼地为祖爷沏了一壶茶，给祖爷倒上一杯，祖爷品后说，几个月不跑堂手艺生疏了，就是几个月不做了嘛。我呆呆地立着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祖爷一抬手示意我坐下，随后祖爷突然发问，大头，你觉得祖爷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我没想到祖爷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堂口的老大问自己的小弟他人怎么样，小弟除了回答很好，除了回答这个以外还能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能说祖爷你不行，是不是？我支支吾吾地说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祖爷冷笑地说，好，杀人好还是放火好？我头顶一阵冒汗，说都好。一言刚出，顿时觉得自己说错了。祖爷，我是说。祖爷哈哈大笑，笑得我莫名其妙。祖爷看了我一眼，接着说，我是杀过很多人，也骗过很多人，但这当中有罪有应得，也有出于无奈。如今时局动荡，江相派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，四大堂口命运未卜，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候。因为我们别忘了，这个作者主人公加入堂口是1948年、对不对？几个月以后马上就要1949年，马上全国要解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江相派生死存亡，一旦解放就没有江相派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也能感觉出来，因为当时啊，北方已经是解放区了，北方的我们说江相派有东南西北四个分支嘛，北方的分支已经没有了，不存在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他知道接下来整个江相派就要没有了，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时候，四大堂口命运未卜，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候。听到祖爷这番话，我心里一阵发堵，我感觉自己的命特不好，刚出生没多久父亲死了，自己长大母亲死了，好不容易加入个黑社会，还赶上堂口最难熬的时候，好像我走到哪儿都是没有着落的。祖爷所言不虚，前几天他刚参加了东南西北四大堂口共同召开的大堂会，也就是商讨各个堂口的命运以及如何应对时局。四大堂口自从方兆瑜祖师爷创立之始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几百年来遥相呼应，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，大家彼此配合，走过了无数沟沟坎坎，这才使得江相派绵延几百年，香火依然旺盛。解放战争爆发以后，国民党节节败退，东南西北四大堂口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，尤其是1948年以来，国内形势动荡，国民党一溃千里，江相派能活动的地盘也越来越小，因为在解放区没有骗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能活动的地盘也越来越小。情急之下，祖爷给另外三个堂口的掌门人发了邀请信，召集大家来开了一次大堂会，就是本来他们各个堂口自己开自己的会的，互相之间没有什么交流的，但是这个时候祖爷邀请其他三个堂的人来开会。祖爷作为东派的木子连堂口掌门人，带了几个把头参加了这次会议，祖爷还带去了堂口的大量金银赠送给其他堂口，用来渡过难关，就其他几个堂口过得不好嘛，所以把我们这点金银啊送点给他们，让他们过难关。 其实这种四大堂口掌门人大会每年都有一次，其他几个堂口的大师吧都知道祖爷的传奇经历，对祖爷还是比较尊敬的，所以这次祖爷临时召开会议，大家都予以配合。况且这一次祖爷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金银给他们，他们更感动的唏嘘不已。
什么样的感动唏嘘？其实就是为了钱。
哎，对，就是为了钱。四大堂口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每个大师吧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我们东派木子莲堂口真的像一朵莲花，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味道。尤其是祖爷执掌以来，守住了阿宝的道。什么叫道呢？前面我们讲过的一个道，道义，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味道，劫富济贫，乐善好施，而且我们的大师吧祖爷呢很儒雅，办事利索，无论对手下还是对外人都很文明。南派的粤海棠，就是南边的门派啊，粤海棠清一色全是女的，我前面讲到过，这个老他的老大就是女的嘛，整个堂口都是女的。当年张丹成所说的那个乔五妹啊，就是粤海棠第十三代掌门人，后来乔五妹死了以后，堂口交给了冰美人，叫江飞燕。
冰美人，
冰美人，冷冰冰的美人嘛，叫江飞燕。江飞燕12岁入堂口，聪明伶俐，31岁接手堂口，冷若冰霜，施美人计拿下了钱桂月香。你知道钱桂月香是哪四个省吗？钱贵州省，桂呢
这不是
广西壮族，哎，广西壮族，粤知道的吧？
粤广东，
哎，粤广东，湘，
湖南，
湖南，对，施美人计拿下了钱桂粤湘四个地高官和黑道，南方四省几乎被他摆平。他们做江相派不是要做省长的，而是要把省长地方高官们拿的手下，就把他们骗到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才叫老大，因为江相派又不是说我要当皇帝，对不对？他是要骗人嘛。所以这四个省的高官啊、黑道啊，都在他们手下。南方四省几乎被他躺平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须眉就是男人啊，有胡子和眉毛嘛。巾帼是头上戴一块布，那个叫巾帼。巾帼不让须眉，但他定了一条纪律：堂口的姐妹不准结婚。在他们眼里，男人是用来用的，不是嫁的，就用来利用的，不是嫁人的。
就说明他自己还没有。
哎，对，西派的龙须崖堂口阿宝们结构普遍年轻化，可能与西部的多山有关，因为西部山比较多嘛。上了年纪的人腿脚不利索，老胳膊老腿的，弄不好局还没做成自己就先摔死了。他们那个堂口的人一旦上了年纪就养老了，所以造成堂口人员臃肿，也就是说只有年轻人可以干活，老人就必须养老，那哪来这么多钱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堂口呢就没钱，人员臃肿，老家伙不干活，干吃愤怒，时间久了就出现内斗，因为年轻人不服气嘛，我们拼死拼命干活，那帮人不用干活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出现内斗。有一次吃一顿饭就会死好几个老家伙，为什么？下毒呗，年轻人把老的毒死了嘛。所以西派是最不稳定的堂口，他们堂口的掌门人叫秦百川，个子高，络腮胡，皮肤黑黑的，跟西部的军阀素有来往。北派的雪门草堂口整体很散，很可能跟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有关。雪门草从抗战以来就惨淡经营，解放战争爆发以后，解放区的老百姓接受了解放思想，深信鬼神的人就不多了，所以这个堂口就名存实亡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南边的他们干得很好，把四个省都干下来了，西边的整天内讧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就不好。
哎，对，
也要准备，也要解散了。
对，北边的眼看着
已经解散了，
已经没有了，名存实亡了。大师爸叫钱林月，带着几个阿宝流窜作案，早就没有根据地了。大堂会上，各大堂口的掌门人得出一致的结论：堂口不能丢，可以启动出杀，甚至可以杀父，先渡过难关再说。前面我讲到杀父的，是不是？就是直接动手杀人抢劫，对不对？人生在世，总是要迈出步子的，就像我加入堂口，或对或错，走了以后才知道。我知道祖爷这些日子为了堂口的命运殚精竭虑，就是考虑了很多啊，叫殚精竭虑。正想说几句话为祖爷分忧，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不一会儿，管家领着一个人跑进来，那人一进门就喊：祖爷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